我记得我读大学的时候，有一次回家，看到我的三姐 Cindy 在开一封信，看完之后就大哭，哭得很伤心。原来呢，那封信是学期的成绩单。他那个时候读护理，有一科不及格，那所以要怎么呢？要重修。但很可惜的是，他考试成绩只差一分，差一分就及格了，但是很可惜，就差那么一分。有些人比较幸运，有些人仅仅够分，是勉强通过的。就好像我父亲早年来到美国，我们在湾区移民有44年了。他来美国的时候呢，要考这个先要考这个 driving permit 那个笔试，才可以去学车，才可以开车。当时呢是没有中文考题的，因为老中根本就很少，所以呢他都是靠背答案的。那个时候呢是总共前后面常常一张纸是36题，不能错超过5题哦。所以呢他却是考了31分啊，那仅仅合格啊，仅仅合格。现在开始有中文考题了，因为他年纪大了，超过80岁的呢，他要你每2年就回去呢，就 renew， 但是不是要你考入试，要你考笔试。他考了7次了，还没通过，请大家为他祷告，因为对他来讲，他也是很气馁的，因为他说干嘛要好像是刁难我们，我们都开了几十年车，但是因为现在很多的这种的交通，不是你不会开车，是你不懂交通规矩，所以现在有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挺伤脑筋的。圣经里面也提到某些人是勉强通过的，勉强合格的，这个叫做仅仅得救的基督徒。那这些人呢，就像刚才Peter 跟我们读的《哥林多前书》3:15说，这些人呢虽然是得救，乃像从火里经过一样。所以这好像是一堆火，有木材在那边烧，烧的差不多，你就去抢救其中一根，拿出来的时候呢，你发现那一根是柴啊，是介于朽木跟炭之间那种光景。你说它是柴又不是，说它是炭也不完全是，这一种情况叫做仅仅得救。旧约有一个人叫做罗德，他就是被形容是这个样子的基督徒，是仅仅得救的。如果不是彼得写他的书信的时候提了那位隐形忧伤的义人罗德，我们真的还不有把握在天国里面会再见到他。但是就算这个罗德被算为义人，虽然得救，可是呢生命是非常失败的。这个人没有见证，你说他是基督徒不像，说他不是基督徒他又上教会。如果你去研读创世纪，对他的故事有些人很熟悉哈，他是一个很失败的父亲，很失败的一个丈夫，因为他太太最后没有得救。他更是一个很失败的岳父，因为他连他的女婿都救不了。那这样的人一定是一个很失败的信徒啦。所以今天早上我们愿意从这么样一个的人物里面身上得一些的警惕，让我们一同低头祷告。主啊，感谢你在圣经里面摆上都不是成功的人，现在今天我们活在一个神成功 神学的一个时代，我们都要成功，我们希望自己成功，希望我们的孩子成功，但是我们属灵的光景却都不很成功。我们活得很矛盾，我们向世界要成功的人，但是在天国的国度我们挺愧疚的。求主怜悯我们，借着罗德这样的一个人，对我们这里有所警惕，特别在我们当中信主已经若干年的了，让我们不在别人不信的朋友当中里面被他们看成是又像基督徒又不像基督徒那种的感觉。求主今天深深的借着我们的信息，借我们的饼杯，跟我们每一个人心中那样说话。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我们可以从罗德信仰生活三方面的软弱，怎么被捆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来看，他是如何是一个失去见证的一个基督徒。那他很多的弱点，我相信也发生在我们每一个信徒生活当中的挣扎。我们头一个看他的问题是什么，就是我们今天唱的一首诗歌，是他是凭着眼见不凭信心的。其实罗德的问题最先是发生在创世纪第十三章，那里呢就记载到罗德是一直跟着他的舅父亚伯兰，后来两个人的财富越来越多啊，财富多起来问题就来了，这是也是非常正常的情况啊。那所以因为经文很长，但是呢需要有这种背景，所以我就请大家跟着荧幕一同来念。我们可能有些经节是跳着念的，但是起码对个故事有一点个背景的了解。好，我们开始来念。亚伯兰带着他的妻子与罗德并一切所有的都从埃及上南地去，亚伯兰的金银牲畜极多，与亚伯兰同行的罗德也有牛群羊群帐篷，那地容不下他们，因为他们的财物甚多，使他们不能同居。亚伯兰的牧人和罗德的牧人相争，亚伯兰就对罗德说，你我不可相争，因为我们是骨肉，遍地不都在你眼前吗？请你离开我，你向左我就向右，你向右我就向左。罗德举目看见约旦河的全平原直到索尔都是滋润的，那地在耶和华未灭索多玛俄摩拉以先，如同耶和华的院子，也像埃及地。于是罗德选择约旦河的全平原往东迁移，他们就彼此分离了。亚伯兰住在迦南地，罗德住在平原的城邑，渐渐挪移帐篷直到索多玛，索多玛人在耶和华面前巨大恶极。很奇怪，大多数的人可以共患难，但却不可以共富贵。当我去调停一些夫妻之间的问题的时候哭哭啼啼的都说，你看以前我们就是这样，两个人我们都一同睡地板这样过日子等等等等，今天他要跟我分开啊，好像患难当中反而比较容易，你没有我也没有，那就大家一起去就赚得所有。有时候难兄难弟啊，有时候是广东人说同楼同煲啊，可是发了财以后啊，就生活条件比较好了，问题就来了。以前咬着牙关去做所有的事情，现在就开始很计较了，生活的细节里面都算得很清楚了，都开始去发现你所有的问题，你的不对了。所以啊，他们说婚姻当中里面的利益，很多的统计除了外遇以外，财富常常是引起家庭冲突，不单是夫妻哦，兄弟之间啊，原生家庭之间都有，那我就自己经历过啊，没有办法在一起，物欲渐渐代替人的价值。美国总统 Benjamin Franklin 他有一篇杰出的演说叫做论薪水啊 salary， 他就提到在人类的事物当中啊，是有两件的欲望是最具有影响力的，就是野心和贪念，另外就是求权和求利。如果你把这两个 pair 分开来，那就会促进社会的进步，促进人的那种的上进心。但是你把这一个野心、贪欲、求权、求利通通放在一起，成为一个共同的目标，他说他就产生是最凶猛的效应。我的这句话讲得非常真实，200年前讲的话到今天就是那么真实。毕竟亚伯兰啊是一个君子啊，他是一个很谦和的一个人啊，所以做舅舅的是长辈，他是去让那个侄子罗德先做选择。他说你跟我是骨肉，不要为了这种钱财来争，所以呢我让你先选，你要这边我就往反方向，不成为你生命里面一个威胁啊，其实有点各州各路好自为之。那罗德就先看了先选。那第十节圣经说什么呢？他举目看见试探的开始就是看见。你今天看到什么？你看到你的前途，你看到一个机会，你看到一个更好的一个地位。所以约翰一书就说这是眼目的情欲加上今生的骄傲。罗德看见什么呢？哇，他看到全地都是平原，滋润的平原，没有人要选住在高山的啊，都是要住在平原，如同院子，哇，一定是很丰富了。然后又像埃及一样，那个时候埃及那个尼罗河啊，埃及也是强国，古代的四代的帝国，所以呢，哇，很多的人就觉得埃及是棒得不得了，所以简直就是今天 real estate dream， 对吗？那今天呢，啊，房地产经营里面。这最重要的一个口号是什么呢？ Location, Location, Location， 所以大家都搬来 Tri-Valley。 中国人还要加点风水，对吗？啊，所以罗德一看，哇，这一片平原啊，就是很好投资的地点，是一个很发财的机会。美国电视呢有一个长寿的节目做了很久，我来出来美国看了很多年，那叫 The Price is Right， OK， 为什么看这种呢？就是因为有点发梦这样的，哇啊，这个什么呢？就是这个节目，游戏节目就是请几位的那当天的这个嘉宾，那就出来，然后呢站在那里，就远处呢就拉开这一个的布帘，然后拉起来，哇，展示生活里面各种享受的用品啊，那个时候是大电视啦，然后全套的音响系统啦，真皮沙发啦，洗衣机啦，运动器材啦，啊，给你一个大的房车在那里，然后呢就请这些嘉宾来顾驾，你顾的最靠近的那就通通是你的了。大家说20万、21.5万啊，就是大家那边去投，就看谁得奖。罗德看到这一片绿油油、哇，水源富足的平原，他也心动，一定啊，用人的正常分析是很高的价值，所以他给这一片平原估了很高的价。可是呢，圣经告诉我们。The price is wrong。 为什么？因为他估的这个价不清楚这个背后所隐伏的危机。生命当中里面你看到许多的东西，你给他一个很高的 value， 但是你要清楚，你不一定看到他背后隐伏的危机。所以我跟很多人讲，他讲来讲去，我说你的这种分析都是像不信的人。那请问，那你对神的信仰在你这样的一个决定当中摆在哪一个地位呢？不信的人，菜市场卖菜的妇人， 都会跟你一样来分析。那你跟他，你是基督徒，他不基督徒，你的分别在哪里？只有上帝，你去求他的时候，他帮你看到那种隐伏的位置。你可能当时他还不知道，你会后看的时候，神的道路跟意念就是高过人。第十节圣经说啊，那是在耶和华未灭索多玛俄摩拉之前，他怎么会想到这个索多玛俄摩拉有一天呢、啊、是有火硫磺在天里面降下来灭了呢？他不会，他说 How do you know？ 人可以看得那么远吗？看不到。所以他很小心，他做出各种的 study， 精确的估价，所以他决定我就要搬到这个平原。但是他完全没有属灵的层面来衡量这个平原的价值，这个对我跟神的关系好吗？这个对我的家庭好吗？他对我个人好吗？圣经记载罗德后来从这个平原就渐渐什么挪移帐篷，十三节啊，挪移帐篷就去到索多玛，然后圣经加了一句，索多玛的人在神面前罪大恶极。很多时候啊，我们眼睛所看到都是心里想的东西。你想，你就连查，你查圣经、读圣经都是读那个方向的。哎呀，我觉得祷告好像上帝应许我的，是吗？你很想要的东西，你发现所有都好像都要指到那里。我们就像罗德一样，常常顾错家。哎呀，把许多的东西顾价太高了。职业、儿女、成就、财产，所以啊，我们像海绵一样，我们吸进了社会带给我们的价值观啊，人家说什么重要，人家追求什么，我们就自然觉得哎，那是很重要的，人家都这样的，所以呢，我们就产生错误的价值观 ，wrong value， 没有你想知的那么值钱。所以呢，我们就把今生的短暂的眼前的看起来比一切都重要，所以呢，我们就花了我们的青春、我们的精力、我们的健康、我们生命去投资，因为我们要活得我们看为是很重要的东西。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今天你在你的面前你的价值观是怎样，有什么东西你今天回头看是我当初顾错了它的价值，会不会我们忽略了永恒的东西，我们没有想到将来的东西，我们更不会向往属灵的东西。所以呢，我们为了要得尽生命，就如耶稣在福音书所讲，却失掉了我们的生命，赔上了我们的生命。在2004年的七月 ，Arizona 州就发现有30几只的这个的 pelicans， 那个大唐蛾啊。那这 pelican 呢是严重受伤，而且是有脱水的这个迹象。所以那些救援的人去就发现，原来这一批的这个大唐蛾呢，他们是因为加州哈、啊、就大量这个建筑。这种建筑发展呢，就使很多的这种应该是给动物住的地方就越来越缩减，所以呢食物短缺，他们就得飞到 Arizona 去。那在希望能够找一些更人口没有那么多地方来捕食。可是当那些蛾在空中飞，那我们知道 Arizona 有多热，他们发现有一片湖水啊。那看到水啊，他们就急速的就下降，就准备，因为飞了很久了，张开嘴巴，就希望能够在那个冰凉的水面里面就开始去捞鱼。结果呢，碰都是泼油地，所以每一次飞下来的话，就触地就受伤，甚至有些几乎是死了。因为那些黑色的泼油路啊，在这个热气蒸发的时候，在这个。上面天空看好像是一片碧绿的湖水，到你降下的时候，你发现没了，就是那个热气腾腾的硬地皮。所以哥林多 前书就保罗就提醒那些信徒，你行事为人呢，要凭信心，你不要凭你的眼睛，你的眼会看错的。因为眼睛看到以为美的东西，会不会就像是一个很美丽的危险陷阱呢？会不会就像沙漠的海市蜃楼一样，引伏了危机？那个危机是你看不到。那相比之下，亚伯兰啊，是一个凭信心行事的人。怎么看得出来呢？他让他的侄子先去选，那他就选了那个很富足的。然后之后呢，上帝才向亚伯兰显现。很多时候生命你抢着要去做决定，你做吧。但是如果你愿意让给神，就算你失去一个机会，上帝就向你显现。上帝显现跟他说什么呢？上帝就应许他，在十四节啊，创世纪十三十四节，凡亚伯兰眼所看见的一切，上帝说我都要赐给你和你的后裔。你平原是看得见的，平原是现在的事情，就在眼前。但是亚伯兰要得的是那个还没看得到的迦南地，他都还没有搬到那里去，没有发生的。那你对将来眼前不出现看不着的，你有信心吗？就是神的应许。所以神说你愿意相信吗？这就是信心。所以没发生的事情是要凭信心去接受的，你想看的这些东西是用你自己的聪明去计划的。所以圣经告诉我们，罗德凭肉眼就选择了平原。所以最后呢，家破人亡，他以前所得的一下之间化为乌有。弟兄姐妹，我们看到的是什么东西？如果让你选，你是选平原吗？但是你要注意，这个平原有一天把你带到索多玛去，那是被神灭绝的一个城市。这就是罗德。除了凭眼见，罗德的信仰生活还有另外一方面的软弱。这个第二点就是他有一个定居的心态。那我们今天念的是这个十九章的头九节，但是故事有后面的发展，所以呢我们现在呢就来看这个荧幕。然后请大家看这个荧幕的时候呢，我们就来把这个十五节一直就跳过去，念到三十六节。好，一起来。天明了，天使催逼罗德说，起来，带着你的妻子和你在这里的两个女儿出去，免得你因这城的罪恶同被剿灭。但罗德起言不走，而人因为耶和华列许他罗德，就拉着他的手和他妻子的手并两个女儿的手，把他们领出来安置在城外。领他们出来以后就说，逃命吧，不可回头看，也不可在平原站着，要往山上逃跑，免得你们被剿灭。罗德对他们说，我主啊，不要如此，你仆人已经在你眼前蒙恩，你又向我显出莫大的慈爱，救我的性命，我不能逃到山上去，恐怕再祸临到我，我便死了。看哪，这座城又小又近，容易逃到，这不是一个小的吗？求你容我逃到那里，我的性命就得存活。天使对他说，这事我也应允你，我不轻浮你所说的这城，你要速速的逃到那城，因为你还没有到那里，我们不能做什么，因此那城名索尔，就是小的意思。于是那夜他们又叫父亲喝酒，小女儿起来与他父亲同寝，他几时躺下几时起来父亲都不知道，这样罗德的两个女儿都从他父亲怀了孕。哇，其实我们人人呢都希望的嘛，安居乐业， 这是很正常，特别是中国人，无论去到哪里的话，头一个想到的先把身份搞定，然后呢就拼命存钱买个房子啊，买了就感觉到说，嗯，我真的就是安定下来的感觉，是吗？结果是人去楼空，房子买了不在里面住，买了就是让你感觉到 settle 吗？你就安顿下来，真的吗？很讽刺的就是，当我们尽力在安顿自己和家人生活的时候啊，圣经却一而再、再而三的提起我们基督徒，我们在世只是客旅，我们只是寄居。我们基督有个更美的家乡是在天上的。我们一方面人就算是基督徒信主多年，我们是这样朝的方向，但是圣经呢常常就提醒我们另外一个方向，我们却不是很常去理解它。基督徒如果是以定居心态而不是以寄居的心态，那在这个世界上面生活一定会出现危机。为什么呢？因为人的天性是喜欢累积财富的，所以我们越安顿，我们越 establish 啊，你就发现我们越来越会 accumulate， 我们就会囤积。如果你知道说你过不久就要搬了，你不会去买那么多东西，对吗？可是你知道这个就是我的家了，所以呢，哇，什么你觉得能够堆的，你就会想买回来。然后呢，越是多的物质，我们对这个世界更依恋。好像没有这些活不成，我们现在没有带个手机的话，就是情愿的拐回去要把那个手机带在身上，放不下。生命当中里面被很多的事物越来越残累。2009年我看到一个报道，就是美国目前有超过40,000间的 self storage facility， 就是寄存那个仓库。他说你把这几万间的加起来，它的存量是将近20亿平方尺。换句话，每平均11户美国的人口，就有一户的人要把东西寄存在 self storage。而这几万间的仓库啊，是90%满的，就说一定有生意做的，所以越开越多间。我们的母会就开了2间对面。这奇怪是，他们认为哈，租用的这个的仓库越来越增加的时候，他们也发现美国房子的 size 呢也在增加。美国平均的房子的面积哈，现在就把12也算得进去了。从1973年的1660平均的啊平方尺，到了2004年增加到2400尺，所以以前住的比较房子是小，现在房子是比较大，可能上下层你要把那个空间都算起来哈。矛盾是什么？房子是越来越大，人的家庭人口越来越缩减，现在生几个养不起，很辛苦，所以就一个两个。所以房子是大了，里面住的人口缩减，因为现在有很多单亲的家庭，但是也不需要那么大的地方。但是同时啊，我们人还要腾出21平方尺的来装我们的东西。你说这个是一个很大的矛盾，哪来的那么多的东西？弟兄姐妹，你想想我们现在目前家里面存了多少东西是没有用的。我发现现在很多人的家车库不停车的，车都要停到 driveway 或者外面跟人家去抢几个位置，然后一户好几个车，孩子车大去，他一个四口就4辆车，然后多东西多到车库没办法停车，车库一打开都是存货，有些还没拆箱的。囤积财物是人的天性，老中特别是便宜东西你不买对不起自己。我记得很多年前我就买了一个 Bluetooth 的这个无线电话耳机回家，但是那个时候我连手机都没有， 我买来看吧，太便宜了，你不买你的良心过不去，那买啊，一个就是物欲。弟兄姐妹，我们每天都要面对这种的 temptation。人家告诉你，你明明知道便宜，你都不去抢，你那么笨。但是不一定有需要，买了先说，送人都好，拿去扔只有两块钱。人一安顿下来，就想舒适，买这个，存那个。说安居心态有问题的，因为安居的心态把人的焦点从天带到地，从要看里面的东西就拼命看外面的东西，所以我们就囤积，最重要的看不到，看到都是那些物欲的，所以人就很依恋这个世界，人就忘了他在是寄居的，我们还有个永久的家乡，所以我们对永恒就是很渺茫很远，以为我死了再说，除非有健康报告出来，就突然梦惊醒了，不然我们觉得很飘渺的事情，我们就忽略永恒，我们渐渐爱世界，我们就离神越来越远。所以创世纪十三章十二节说到罗德渐渐挪移帐篷，直到索多玛，而到了十九章就真的住进索多玛去了，所以没有一天发生的，是渐渐的离神越来越远的。你要注意十九章里面，其实读故事有一件很讽刺的事情，那边说当索多玛城里的人呢、啊，要罗德把接待的两个天使那个客人交出来的时候呢，罗德就想要出来去调停了。你看在第十九章第七节，他说众弟兄你们不要做这恶事。但是这群群众怎么回答他呢？第九节，众人说：退去吧，你这个来寄居的还想当官呢？你觉得好不好笑？他在那边呢，就跟人家称兄道弟，但是人家看到你这个就说：哎，你这个 alien。我们有时候在美国住了20年以上了，人家老美还是看你是 alien 的，你虽然都有 passport， 所以你不要说 mix 啊，我尽量在他们当中，不是那么简单的。我记得我教书的时候哈，那些学生是很皮的了啊，所以我最讲究就是纪律哈，所以有时候我去教小孩子可能会有这种倾向哈，因为我觉得最怕就没有规矩。那课堂里面你教课，他就拿东西出来吃，你当然要停止他了，他一人做的话就影响所有的人，你怎么可以教下去呢？我说把东西拿收起来。哦，他火大， Go back to your country, Jap。 我说 Jap， 我是中国人，他为什么当我是日本人呢？他对他人都没有概念，你以为在那边教书你什么很了不起，人家在你眼光里面看到你就是一个外乡人，你努力了很多，你争取你的地位，你在公司里面 What do people look at you at？ 所以有时候你的价值观跟人家都不相称的，不对的，不平在一起的。我们是寄居的人，你怎么融入这个世界？你是跟世界格格不入，因为你是基督徒，你看东西你分析的你做决定是不一样的，因为你有更高的目标，你是在天上里面的，你是要去永恒那里，你是跟神有关系的，所以你一定跟世界里面有时候不合流的，一定是无论如何怎么样就都突出来的，不一样的。如果你觉得很一样，那就有点问题了。如果你详细来跟踪这个罗德的移民梦，你就发现他生活里面啊，你注意看圣经哈，今天有细节你要去回去看哈，只有帐篷，对吗？圣经说他有牛群羊群不备，但是却没有提到有祭坛。你比较一下他的舅舅亚伯兰，圣经说他每搬到一个地方，他先去建立一个祭坛。弟兄姐妹，请问祭坛是用来干嘛？这跟神之间的关系。 十二章第七节，亚伯兰在示剑筑了一座坛，后来圣经说他搬到伯特利去，但是又在那里筑了一座坛，然后他后来又搬到希伯伦去，然后他又筑了一座坛，所以那是处处筑坛，处处献祭。罗德呢，移民搬家了，首先放弃就是祭坛，到了最后连自己的帐篷都失去了。弟兄姐妹，有些人说我去了搬到一个新的地方，几年都没有去教会哦。你的祭坛是你生命里面的摆在哪个地位呢？你都安顿好了，结果呢也懒得去了，因为都习惯不去几年了嘛。弟兄姐妹，每次我们为工作、校区、家庭原因搬家，有没有考虑到祭坛？你送你的孩子上大学，去到什么你 dream 的 university， 你有没有先考虑那里有个祭坛？家是搬了，那是祭坛不见了；房子是有了，但是神不在里面。在我们生命当中里面，帐篷是不是永久的？因为是帐篷嘛，随时迁移就随时撤。但是生命当中的祭坛也要跟着，因为我们跟神的关系是有一天你离开这个世界还要继续下去的，那是永远的。彼得在他的书信里面呢，是怎么说？他是用帐篷人生来形容我们的。弟兄姐妹，信徒在世好像出外露营一样，请问你出外露营，你会把家里面的电视啊、锅子啊、什么会沙发带去吗？你不会的，因为你知道暂时的，过两天或是一个星期你就得回家，那才是永久的，所以你不会带那么多东西去，是吗？所以定居心态会使我们想这个世界。罗德最后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妥协而不是委身。在创世纪第十九章第一节，当天使晚上到了索多玛的时候，罗德正坐在这个索多玛城门口。那有很多的解释了，一般说解释城门口呢通常是那些守关的人啊。所以人说可能呢、罗德已经挺有名堂了，在他那个地方已经当起官来了。因为那些的人他跟他对话的时候，他说你这个寄居的你还想当官呢、还记得说了这么一句话。也许他可能真的是不晓得讽刺他呢，还是说你这个人做梦想要竞选是吗？我不会选你了，不知道什么原因，可是可能有这个意思。但是呢可能有个属灵的解释，什么叫做住在城门口呢？这个是一个骑墙派的人，就说我的心里面知道我又想属于这个地方，但是我觉得我又不应该属于这个地方，那种的感觉。我们可能很多时候身上是这个样子的，我们对我们的信仰没有百分之百的委身，因为这个世界挺有挺多吸引我们的地方，所以呢我们就变成是做一个妥协的基督徒。我知道有方面提醒我不可以跟人家同流合污，但是我也舍不得那个地方所给我的好处，所以我们一方面要得神的祝福，一方面我们也不肯放弃自己所追求的东西，最好上帝祝福我，两者都兼得。所以就是圣经说啊，我们一个人服侍两个主，不是重这个就一定是轻另外一个，所以我们一手世界一手神，我们想站在中间，结果呢两边都不讨好，我们很挣扎，活得很疲倦很矛盾。妥协的信仰对生活是很大压力的。2006年在洛杉矶 Donald Trump 的私人高尔夫球场里面，他们就采访了这个 Tiger Woods， 在他的这个少少人的这个记者会里面，大概有30人呢，来人不多。那 其实很多人去那边都是慕名去啊，然后就拍拍马屁这样的，然后就跟那个Tiger Woods这样问，都是一些打高尔夫球技术的那些问题。但是当中里面有一个客人呢，就非常不客气站起来，就斩钉截铁的就当众问着 Tiger Woods 两个问题。他说：“你已经接受了耶稣基督做你个人的救主吗？”啊，我相信那些一定是宣道主的同工啊。如果没有，你愿意祷告，再慎重考虑吗？哇！人家都是问一些很客套的，哦，他突然问了这样的问题，所以那些人都紧张起来了，谁敢回答呢？就看着，就看那个泰戈尔怎么处理。那毕竟名人就是名人呐，所以他很冷静，很有风度啊。他就起来就回答说：“我父亲是位基督徒，当然基督教的信仰对我生命是一部分呢。不过我妈是东方人，她是位佛教徒，所以我。”从小我也信奉菩萨，所以今天两个信仰我都很忠心的去实行。哇，多漂亮的解释。但是一听这个人就没有立场，不守原则，就是讨人喜欢。我也不晓得他爸爸为什么会娶到个妈妈还是基督徒，听起来的人该打。是看儿子到最后的信仰就不传一代就没了，那管你是基督徒不基督徒，因为孩子起来就不是怎么信主的，可怜吧，一代都不到。这就是骑墙派人的解释。罗德的信仰生活哈，你可以从他的处事方法可以看得出来。你看那天使要灭这个索多玛的时候，就吩咐他你赶快逃啊，然后他怎么？他那个时候犹疑不定，犹疑不定的时候，哎呀，我要去啊，不去啊，我走了不走。其实有什么犹疑的呢？上帝叫你走，不走，为什么？太过向往了。我那么花的心血经营，我辛苦的，那我走的都没了，哇！所以啊，天使因为上帝的缘故，天使就连续他了，就硬拉着他的手，哈。还好呢，算得很好。圣经说，那个天使一个拉着他的，一个拉着他太太的，另外一个天使拉着一个女儿的。所以人家说得救的话，都是要亲手跟神有关系，不是罗德在拖着两个女儿这样没有上去天堂这样的，都是直接你要跟神有关系就有关系，你跟神没有关系，你的女儿也不得救，就是那么简单了。离城不远，叫他跑，不要跑到山呐、啊，很难跑了，还在那边讨价还价，跑个，你看这个近啊。这个小容易啊，他说容易啊，就跑。我们主灵生命里面没有捷径的，但是我们今天在走世界的谋取自己的利益，都是想要走捷径，能够跳级跳班就跳班啊，四年啊可以读完了，为什么就读三年可以读完，为什么读四年？如果今天马上可以赚这个钱，为什么还要去等？我们人都是这个样子的。但是不知道捷径也是带来意想不到的问题，对吗？我们就 shortcut 最快最省力。但是呢，圣经有时候提醒我们河流，我们知道河流是什么，水啊都是往那个最容易去的地方就开始跑了，对吧？水就是这样流的嘛，啊，有一个比较容易流的不难的，他就往那个流。所以我们刚刚到人生里面就是这样的，河流的形成就是这样，它是迂回的，它的人生路是曲折的。为什么？因为它要走捷径。你走的捷径可能不是一条天路，天使要带罗德一家走啊，不可思议的。那些人去到他的家里面，要教他把客人交出来，他居然想到要把女儿交出去，然后挽救那个局面。哇！我想，如果罗德说好了，我出来，你任意处置我就由你吧。不是拿两个女儿出来顶，我觉得这个人呢、啊，如果他自己出来都还赢得几分，那他女儿拿出来当牺牲，要摆平那些恶人的怒气，哇，气死人了。但是他这个行动无形中就教导他的两个女儿，人生为了求存可以不顾一切。所以后来他女儿学了绝招了， 因为他看到，他亲身经历到，哦，原来可以牺牲，牺牲什么？人格、地位、道德都不管，你只要得到就好。这是他父亲给他的教育，他学会了。所以他们就在山洞里面就把父亲灌醉，因为怎么办呢？丈夫都没得救了，但现在只有啊，我跟父亲，那怎么能够留后啊？那想出一个是有反人伦、圣经道德这个方式，做了灌醉就生了，生里面两个仇敌啊，世世代代的那个摩押亚，就是一直跟那个以色列人来对抗的，就是人所做流出来的祸患，上帝还要去帮他去解决这个 mess 了，你的一滩烂摊了，上帝还要去收呢，这就是我们人强求旨意要做的事情，很可怕。不委身的基督徒就一定会对世界妥协，哇，那是很可怕的结局啊。所以啊 Pastor Wilbur 牧师说了一句很有意思的话，他说不是船在水里面是，而是水在船里面是那艘船沉下去的。同样，不是因为基督徒活在这个世界，而是世界跑进基督徒的里面，造成了基督徒属灵生命的危机。 It's not the ship in the water but the water in the ship that sinks it. So it is not the Christian in the world but the ChristianBut the world in the Christian that constitutes a danger. 弟兄姐妹，请问有多少世界在我们生命里面？我们常常说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但是我同时劝弟兄姐妹，你换一个江湖吗？偏偏不肯。你换个江湖就没有问题了吗？你人是因为江湖吗？好了，你换一个江湖，不肯。虽然彼得在他的书信里面提到说，哎呀，罗德为恶人的言行忧伤，但是他没有说罗德为那边索多玛城里面的人祷告。他跟他的舅舅多么差的比，罗德代表许多人呢、啊，他的舅舅就是求这个已经是给他选了最好的，为了这个侄子就求天使不要灭城呐、啊，一直讨价还价，讨到了有十个，结果家人加起来都不到十个。他呢，他只想到自己，我不管，灭城就灭城，你不要灭我就好了。忧伤有怎么用？他没有做出任何的一些行动去挽救那些的人。我们大部分的基督徒都像罗德，因为我们是软弱的，我们就惯凭眼见，因为世界教育我们怎么去学习吸收知识来分析，今天那个很多 information 我们不凭信心，我们虽然知道是寄居的，但是我们很想在这个世上定居，所以我们舍不得这个世界，很依恋，不为永生做任何预备，除非必不得已，我们也不肯委身。不肯委身的时候呢，有点保留，你就开始妥协，所以呢最后呢都一样，我们就成为仅仅得救的基督徒。今天在神的国度里面呢、啊，只能找到一位两位的亚伯拉罕，一位两位的但以理，一位两位的约书亚，但是呢可能成千成万的都是罗德。我不知道罗德的生命是你跟我的写照，我们是仅仅得救的基督徒吗？当我们看到饼杯的时候，我们在神面前是有点安静，有点祷告。好，天父啊，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想想，我们是放弃祭坛挪移帐篷的人吗？主啊，我是不冷不热、冷淡退后的基督徒吗？主啊，我是一个不能影响世界却常被世界影响的基督徒吗？我们在神面前自己安静来默想祷告。